位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所谓的企业行动化的加密，我们的档案加密以及资料加密。那我是台湾微软负责企业行动化的产品经理，我叫做 Mickey。 那我们今天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 EDRM， 那 EDRM 到底是什么？ Enterprise Data Rights Management。 那各位可能想说，哎，这个名词好像是微软自己创的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 DRM， 你看到 DRM 会想到什么？以往我们在用 KKBOX 的时候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们 KKBOX 里面的音乐呢，我只能在我的手机里面做聆听。可是我如果已经把音乐复制出来到电脑上面，或是复制出来到其他的装置上面，它是没有办法聆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今天这个档案已经经过了所谓的 DRM 的方式加密 ，DRM，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。这个档案呢，你只能在特定的装置上面做播放跟存取。那这个档案，如果你经过破解的方式，其实它就会损毁。那 DRM 呢，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加密的方案，在市面上来说。但是 Gartner 提出的一个 report 告诉企业来说，告诉企业需要的是 Enterprise Data Rights Management。那加入了 Enterprise 的元素，原因是为什么？我们的档案可以及时做追踪，我们的档案要可以主动的去做通知跟回复。我们能主动的去控制这个档案，而不是被动的。因为被动的方式呢，你的档案不见了，你也追踪不到，你也看不到，你也没办法撤销它的权限。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针对主动的方式去做这个档案的追踪跟加密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在企业行动化里面来说，档案也是企业行动化的一个延伸，档案也是企业的端点之一，每一个端点都是一个威胁。各位还记得这句话吗？所以其实每一个档案呢，如果你让它可以在行动装置上面存取，它很方便没错，可它间接的会成为你企业的一个风险跟漏洞。因为这个档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外泄，这个档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破解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使用更安全更主动的方式去做这个档案的追踪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有70%以上的使用者呢，他同时使用一台装置是去存取公司跟个人的档案，这个很容易就会造成档案的混乱跟怎么讲，所谓的外泄。因为如果我今天从 email 底下另存了一份附加档案，这个附加档案的档名刚好跟我自己的档案的档名很类似，很雷同。那如果今天使用者不小心把这个档案转送出去，它就会造成一个外泄跟泄露。而且你今天针对这个档案如果没有去做加密防护的话，就会造成企业的损失。那再来，企业可能会忽略了这个使用者身份加密。我今天针对档案去做加密，可是今天这个使用者的身份他很薄弱，怎么讲？他的密码复杂度不够，他的密码很久没有改，他的密码用的是很简单的12345678910。这种密码复杂度很薄弱的情况底下，你的档案、你的身份很容易外泄。那最后我们会说到，85%以上的使用者呢，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已经泄露了身份跟档案，因为他被植入了一些恶意软体，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很安全的去存取他的档案，而且在公司内部 IT 部门他也没有办法发现，没有办法及时发现说今天档案已经泄露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防外鬼很容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建立一些防火墙、一些 switch 的机制，我可以防止外鬼，可是我要防止内贼很难。因为各位知道最可怕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，他做了什么事情你不会知道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公司内部的系统也不会知道，因为他有合法的身份，他有合法的授权，他可以去存取公司内部的系统。可是今天存取公司内部的系统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说今天存取系统的人到底是本人还是骇客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分析。可是今天这种模式、这种行为，我们透过机器学习，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，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看出其中的端倪，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骇客还是本人。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议题，所谓的企业行动化治安以及档案资料加密跟保护。那在企业行动化的同时呢，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？首先我刚刚有说到嘛，到底今天存取系统存取文件的人是员工还是骇客？如果今天是骇客在存取这份文件，你会知道吗？或是你要多久才会知道？那再来，我们的档案怎么样去做保护？我今天档案不小心外流了，我怎么样去做权限的撤销？我今天这个档案呢，如果我要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去做分享，我有什么方式？举个例子，我前阵子去做一些客户的案例的采访， 那这个客户呢是一个律师事务所，他们以往在用的档案的加密方式是透过 PDF 的方式去做加密。那各位知道吗？ PDF 方式去做加密很简单很快速，可是缺点是什么？现在网上非常多去破解 PDF 的档案加密的一些网站，你只要把 PDF 上传之后，经过不用一分钟两分钟甚至是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的档案就会破解。所以其实巴拿马的这个重量级爆料文件里面呢，有70%以上的档案都是 PDF， 而且都是经过加密的。所以我们推荐各位，如果未来要使用加密的防护机制的时候，可以选择更安全的使用 RMS 的方式去做加密。那再来，我们要怎么样防止员工把档案存到自己私人的所谓的 Dropbox、Google Drive 或是 OneDrive 底下？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应用程式？怎么样保护这个档案可以放在安全的沙箱底下？那这个沙箱是隔离的，使用者没有办法直接去把这个沙箱底下的东西拿出来去做使用。那再来，我们会考虑到，如果公司有开发一些应用程式，或怎么样去做版本的派送、部署以及更新，你不用奢望使用者会自己去下载应用程式，因为你要使用者去做任何事情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主动的派送以及更新？那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的桌机笔电的管理？以往我们用 Windows Server， 我们用 AD， 我们用 System Center 去做装置的管理，可是今天我们多了什么？我们多了 iPhone， 我们多了 Android， 我们多了 iPad， 这些东西呢，它不能加入网域，你怎么去做控管？你连最简单的资产盘点都做不到，更不用谈什么行动装置的派送、身份的管理以及档案的加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单一的平台去做全部跨平台行动装置的管理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议题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客户所面临的挑战呢，有90%以上，他想要协同合作，可是他又想要降低这个资料外泄的风险，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现在客户所面临到的。那再来，很多人呢，他都会透过转寄的方式取得这份资料，或透过非法的方式取得这份资料，进而打开这份资料，然后造成外泄。你要怎么样去防护说没有权限的人就没有办法开启这份档案？就算他拥有了密码，他也没有办法开启这份档案，因为以往我们的档案经过密码的方式加密，它是认密码，不是认人。所以今天任何人只要拥有这个密码，他都可以去 access 这份档案，所以它非常的危险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止未经授权的存取？那再来，我们要怎么样防止心怀不轨的员工造成泄密？那所谓的心怀不轨呢，可能是他不小心的，他也不是心怀不轨，他可能中了一些恶意的程式木马，那造成他电脑里面有些漏洞，那档案就外泄。我今天档案外泄了，我有办法主动的做撤销权限吗？或是主动回收这份档案？这也是我们现在客户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议题。那最后呢，可能是因为上下游供应商他需要符合一些 ISO 27001的这个法规的遵循，所以你必须要采取一些档案加密的这个所谓的行为，这些都是现在客户所面临的，跟各位做分享。那再来，我们里面呢，其实跑了这么多客户跟案子之后，我在这边帮各位整理出了一些潜在的客户的使用情境，以及各位可能会遇到的使用情境。举例来说，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外点的人员，像是一些保险业务人员，他的行动装置上面有非常多的客户资料、保单资料。如果今天这个业务人员他离职，他换公司，你会不会担心他把你的客户资料、他把你的保单等等全部带走？这对你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损失，因为他把你的客户都带走了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应该针对这些外点从事人员，针对他去做一些比较安全的档案加密机制。那我们可以去加密他的档案，在行动装置上面可以存取，可是当他今天离职了，我可以马上撤销他的权限。他就算拥有这份档案，他也没办法开启这份档案，因为他的权限已经被撤销了。那再来，我们公司底下有非常多的档案类型，那不用说我们公司，我们可能跟上下游厂商在合作的时候，有非常多的档案格式跟类型。那这些档案格式跟类型呢，在以往我们透过一些 local SI 的厂商去购买一些档案加密的机制，但这些档案加密的这个解决方案呢，它仅能针对什么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 啊，或者一些原生的格式的类型去做保护。如果我今天要他去帮我保护其他种档案类型的话，他说可以，我们来做客制化。 每一个档案格式，每一个档案类型，我们做客制化都是一笔费用，所以加零零总总加起来，客制化的费用可能很高，它可能比你建制这套系统还要更多。所以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去做跨档案类型的保护，这也是我们的微软的优点，还 Azure RMS 的优点。那再来，我们已经导入 Office 365，恭喜各位，如果你已经导入 Office 365，不管是 E1 BP 或是Exchange 的版本， Exchange Online 的版本，那你需要做档案加密的保护，我们就透过 Azure RMS， 因为 Azure RMS 可以很轻易的跟你的 Office 365的环境做整合，整合起来之后，你可以直接在 Exchange Online 或者 Exchange 的 On-Premise 版本上面加密你的邮件，跟你的 DLP 的方式去做整合，甚至是你的 Office 365所产出的文件，你可以直接对它做加密，还有范本的方式去做加密。那我们的 Azure RMS 呢，也支援什么？所谓的 File Server 的方式，我档案一进到这个资料夹，它就直接落地的加密，你不需要经过员工的手动去加密。那它加密的方式很简单，我在这边做给各位看。我今天要加密一份档案呢，我只要针对这个档案按右键，接着 Protect with RMS， 然后选择加密的权限，它就跟你压缩一份档案是一模一样的。按右键压缩，那我们加密的就是按右键直接去做加密。那上方这个框框呢，我只要输入对方的 email， 那对方呢，他可能不在我们公司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直接输入就可以了，会由 Azure AD 去做验证以及后面的步骤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 ADFS。输入完 email 之后，我下方选择它的权限，选择完权限之后，在这边我可以去设定档案的有效日期，所以今天这份档案。可能今天这份报价单在6月30号会过期，所以我可以去设定，这份档案在2016年的6月30号会过期，所以这份档案如果你分享给对方，对方在6月30号以后他是没有办法做开启。再来第二个选项是，当今天有人尝试要开启这份档案的时候， email 通知我，所以我今天如果档案外泄了，我可以更主动更及时的去做追踪。那第三个勾勾是，我可以直接透过线上去撤销或去收回这个档案的权限，选完之后直接 apply， 这个档案就已经被加密保护了，所以它非常的方便而且很简单。那我们回到同一片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很弹性很轻易的去做这个档案的方式加密，那不管是公司内或是公司外，它都可以很轻易的做使用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如果我今天开启这份档案的人他怎么开启？他会请他去下载相对应的 client， 不管在 iOS 上面，或者在 Android 上面，或者在 Windows， 或者在 Mac 上面，我们都有提供相对应的解密的程式。他下载之后，输入相对应的验证，他就可以去开启这份档案。那要提醒各位的是，今天这个人就算不在我们组织底下，他是上下游供应商或者供应链，他一样可以开启这份档案，而且上下游供应链是不需要你去帮他购买任何的授权。只有档案加密者、档案拥有者需要去购买授权而已。所以其实微软所提供的全方位的数位防护资料加密呢，我们从身份、程式、应用程、档案跟装置偷偷首选。那这边我就不再跟各位再做详谈。我们来看，其实 RMS 呢上市的时间已经差不多13年，它跟各位认识 XP 的时间是一模一样久。那 RMS 各位都知道吗？它一直是保持在这个市场的领导者，因为它已经上市了很久，它的功能很齐全，它可以跟你既有的 Windows Server 做很完美跟紧密的这个整合。那它加密的方式呢，它不是透过密码的方式加密，它是透过扎透的方式加密。那它一直在市场都是领导者。到今年到去年，我们的 RMS 提供了 Azure RMS 的版本，所谓的 RMS Premium。 RMS Premium 的好处是，你今天加密的档案，你可以在行动装置上面做开启，以往不行。行动装置支援 iOS， 就是支援 Android， 支援 Windows Phone， 支援 Mac， 我们支援所有的跨平台行动装置。我今天的档案格式，我不仅限于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、PDF， 我的档案格式可以跨平台、跨档案格式，所有的档案都可以加密。我今天不针对档案格式，我全部都可以加密。加密起来之后，我全部都可以做完整的解密。我可以针对档案去做及时的追踪，我不怕档案今天外流，今天外流了，我还是可以直接透过线上的方式去撤销它的权限。所以 Azure RMS 的方式呢， 它今天加密了这个档案，它的档案不会上到云端，你的档案还是放在你自己电脑里底下，你的档案还是在你的 on-premise 环境底下。那在云端的是什么？云端的是你的 key， 所谓的我们的杂凑值，我们的 hash。只有密码是放在云端的，所谓的加密的这个杂凑值放在云端，那你的档案还是放在你的落地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哎，你的档案会被放到云端，不会。好，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机密的档案呢，我们可以持续追踪档案的流向。那我这边有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是真的，不是造假的。那我今天直接开给各位看。我今天要去追踪这份档案呢，我只要针对档案点选右键 ，Protect with RMS。接下来我去点选这个追踪用量，它会自动帮我开启一个 portal， 这个 portal 呢是每一个使用者都有的。那在 portal 底下你就可以去看到说，哎，我今天所分享，我今天所加密的档案的状态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portal， 各位在 Portal 底下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所有分享的文件，我可以看到现在文件的状态以及日期。再来，我点选这份文件，我可以去看到这份文件更详细的内容。我今天分享了给几位使用者，有几位已经看过我的档案，有7个人看过我的档案，可是其中有5个人遭到拒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权限。这五个人分别是谁？我可以在这边很轻易的一目了然发现这些人是谁。我可以针对档案去看它的什么清单，有哪些人看过。它这个清单呢很详尽。我可以针对时间表，我去看这个档案被开启的次数有多少。再来最后，我可以针对这个档案透过地图的方式去做检视，到底这个档案是在台湾还是在对岸被开启，我可以很轻易的透过地图的方式去做检视。最后，如果这份档案已经外泄了，我可以透过右下角的撤销存取权直接做权限的撤销，所以它很方便，我们有入口网站可以直接去做追踪。这个功能呢是提供给每一个使用者，它都可以做使用。那最后我们让各位看到的是，我们整套这个系统呢，所谓的 EMS， 我们可以跟直接在云端去做部署。有些中小企业、一些新创公司，它不希望它的企业环境底下会有 on-premise 的产品，因为它要做定期的维护，它要做定期的更新，它需要做资讯的委外，很麻烦。它全部放上云端可以吗？可以。它在企业里面不需要自建任何的 server， 它就可以管理所有的行动装置平台。当然一些中大型企业它已经有既有的 Windows Server CN Center 去做管理，它可以整合吗？一样可以做整合，所以上云落地你自己去做选择，非常弹性化。那这些呢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各位很清楚的知道台湾平均呢有389万人遭受黑客的攻击。那台湾人数其实大概四分之一都已经有被骇客攻击过。那各位可能常常可以接到一些诈骗集团的电话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均呢每一个人每年损失了8886元。那你可能觉得没有这么多，可是统计下来平均起来的金额每个人损失了差不多8000块，因为各位的个资都已经外泄了。那个资外泄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个资？不用说个人啦，你企业的个资怎么去保护？那各位可以看到2015年因网络犯罪而造成的损失高达340亿元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那在现今的社会跟世界底下，我们的账户呢透过账号密码去保护其实是不够安全的，所以我们要经过多因素认证去保护我们的账户。只有 OTP 的方式，所谓的 One Time Password， 可以更进阶的安全的保护去保护你的账户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 Azure AD 底下，我们有提供9种的资安的方式、资安的报告。你可以看到人事实地物，不管是重受感染的装置、异常的登录活动，或是多次失败后的登录，我们全部可以提供给你这个完整的稽核报告。那最后呢，刚才提出了，如果今天企业要做很完整的资安的解决方案的时候，虽然已经有了 DLP、有了 SIEM 的方式去做环境的保护。那 SIEM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log， 那我们去做 log 的分析，我可以知道说，哎，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 log 很容易被骇客，很容易被有心人士去做篡改，所以你分析出来的报告是不精准的。所以刚才提出了，你必须要做 UEBA， 所谓的 User Behavior Entity Analyze。那你怎么去做 UEBA？ 刚才提出了，你就是透过机器学习 去做使用者行为分析。为什么要透过机器学习呢？因为你用人眼，你用人脑是很难去分辨说今天这个行为到底是骇客还是使用者本人，因为他需要去做非常多的资料的比对以及装置的比对，你才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来。我们知道防外鬼很容易，防内贼很难，所以怎么样防内贼，就是透过使用者行为分析。我今天可以知道，哎，你这个人每天上班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，你每天都会使用你的 Surface 去处理公司内部的应用程式。可是今天系统突然发现一个异常，是你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，透过了一台 Android 的平板存取公司的 HR 系统，你正在捞哪些资料？这些不是你平常会使用的使用者行为，它就会把它列为一个警示的异常。所以在微软的 ATA 底下呢，它做的是 DPI， 所谓的 Deep Package Inspector， 所谓的深层次的风暴分析。我们做的不是 log 的分析，我们做的是风暴的分析。所以只要一有传入的风暴，我们马上及时做侦测。分析出来之后，它可以在攻击发生之前就告诉你说，可能会造成什么损害，你可能要做什么防护方式去做防护。所以它可以很无时无刻，它都可以保持在最新的状态。因为微软的 ATA 虽然是一套 on-premise 的产品，但是它跟市面上的资安的solution，不管是市面上的 Symantec 或是 Trimichael， 都是无时无刻的方式去做更新。所以我们的病毒码、我们的防护机制、演算法会一直维持在最新的状态，因为我们是透过订阅制的方式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聚焦重点攻击，因为我们的 Portal 底下是透过类似 Facebook 一样动态的涂鸦墙，我们在最上面是最新发现的一些攻击，所以它可以很轻易的让资安人员，或者让系统人员去了解说现在我们系统底下有任何的漏洞。那我们可以透过机器学习的方式减少非常多的错误的侦测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各位介绍到的所谓的企业行动化，我们针对了身份存取以及资料保护跟威胁的防护去做进一步的分析。那各位可以针对 EMS 底下呢，有非常多的这个 solution 都可以去做试用。我们的 Intune、Azure AD Premium、Azure RMS 跟 Azure Microsoft ATA 都有提供试用期，那各位都可以拆开去做试用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针对 EMS 等整套的 solution 去做试用跟测试。谢谢各位。